啊，新年快乐！我们不说另外一句，因为那不是基督徒追求的。新的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去想我们跟时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来陪伴我们的家人，它是一个冬天的的终止，然后一个春天的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一年。那这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时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是多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事情啊，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现在呢，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有几位快要成为妈妈的女士，我相信对你们来说，还有你们的另一半来说，时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我记得莉亚无论是她怀了逸轩或者是逸牧的时候，我们那九个月里面对时间是特别敏感的，我们一直在算说，哦，在几个月以后，在几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个小生命会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也在做适当的准备来欢迎这个小生命的到来。那我们的心中呢，充满了恐惧，老实说，庆幸我们很高兴有一个小生命会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呢，我们还是很害怕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对时间是很敏感的，我们知道说在几个月、几天、几个礼拜以后，会有这件大事情发生。那可是我们就在普通的生活里面，时间也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想说，哦，现在几点了，要吃早餐、午餐、晚餐了。我们可能想说，哦，现在几点了，我要去看客户了，或者是病人了。现在几点了，我要去接小孩子了，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家事了。时间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圣经对时间的教导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神是那位给我们可以去知道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的那位神。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神是怎么样让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的。那第三个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时间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回应现在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我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便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给了我们怎么去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间的方法。神给我们两个大的光，两个光体，一个呢管昼，一个管夜，然后他创造了星星。好，那在这里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有的解经家都会花一点时间去解释这一点，就是呢，在这里，摩西写这篇创世纪的作者，神透过了摩西所写的这篇文章，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很刻意的不把这个光体说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很有趣，不是吗？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他创造了光，他也创造了他把光跟黑暗分开了，然后他把光称为光，把黑暗称为黑暗， 刻意的给了光跟黑暗名字。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他把穹苍，他用穹苍把水分开了，他给了穹苍一个名字，他也把在地上的水，他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海。在第三天的时候呢，神他创造了旱地，然后也给了他旱地这个名字，然后也把海，也给海又再次的说了他的名字一次。那在这一天，他创造了两个大光，可是又刻意的没有给他名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给了一个东西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等于会给他有一个类似像位格或者是性格或者是人格的那个感觉。好，大家知道 Gordon Ramsay 这个人是谁吗？ Gordon Ramsay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厨师，他是一个英国的厨师。那他基本上有很多那种就是煮饭的电视节目，他有很多不同的，那他有很多不同的样式来呈现他的一些事情。可是呢，他这个人在所有的节目里面都是不变的，在他每一个节目里面呢，他都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人。他不会让你就他基本上就是很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呢，他就是那种情感的表现，他只表现生气而已，别的他爱心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的。而且他是一个很硬的一个人。那在超十年以前呢，他这个硬的外壳差一点被破碎了。因为呢，在十年以前他决定要养两只猪，然后这两只猪到最后会变成餐桌上面的食物。可是呢，他这两只猪他养的时候，他不只是养了两只猪，他给了两只猪名字，叫做 Trini 跟 Susanna。 他养了这两条猪，给了他们名字，然后两个月以后呢，决定要宰他们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很不舍得，因为这两只有名字的猪成为了有对他来讲有个性有性格有人格的东西了。所以呢，要宰他们的时候，他都就你看得出来，在荧幕上面他都快要在公众的地方哭出来了。好，那我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是在表达说哦，神不给太阳跟月亮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不想要跟他有关系，而只是说他想要避免说我们对这些有名字的东西有一个人格的一个认知。因为呢，在那个时候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们通通都会认为说太阳跟月亮是某种有位格的神，他们就是想说他们是太阳神或者是月亮的神，就是所有的那个时候的信仰都会有拜太阳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人会有这个冲动，对不对？他们会想象说哦，就是太阳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暖和，太阳给了我们这个生命，这个大地上面的生命，他们当然会去想要拜他。然后他们同样的看到了在天上的月亮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可以给予光，他们有这个冲动是很自然的。可是呢，在这里神很刻意的跟我们说，这两个光，太阳跟月亮，都不是神，他们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好礼物，可是他们不是神。那这里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人不能造被造，不能拜被造的东西，我们只能拜那一个独一的真神。那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说是好的礼物，神 把它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间的好礼物。可是他们不是人，他们没有位格，我们不应该拜他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很抗文化的。第十六节的那里，他说又造众星，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众星。那这个很抗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太阳跟月亮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对每一天的生活来讲很重要的。可是呢，当人需要知道就是更重大的一些决定的时候，啊，我要哪一天结婚，我要哪一天下葬，我要哪一天做什么事情，他们看的不是太阳或者月亮，他们看的是星星。事实上，无论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或者是希腊人，甚至于中国人，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习惯，对不对？大家都会看星宿，来看说哪些天是比较好的。甚至于现代还有很多人会相信星座的这个东西。他会问，哦，你是什么星座啊？那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啊？那你在这个礼拜里面，或者是这个月里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哪些是好事情？哪些是坏事情？那样子的。可是在这里呢，神把他这个的重要性完全的颠倒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光才是重要的。这个重心呢，好像没有什么，只是神加，就是哦。好像天空有这个东西，所以作者把它加上去的这个样子。那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骑车骑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算命的地方、改运的地方、收金的地方。我最近跑了一趟台北，我小阿姨住在行天宫旁边，在那附近一整条路通通都是算命的人，我也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算命。我到了台北的火车站的时候，那个地下街里面通通都是在算命的小摊子。这种星宿、星座、星座算命的事情在台湾是到处都是的。那我想我们基督徒要是一不小心，也可能会有这种试探。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有除了神以外，可以掌控我们的生命的人，或者是东西，或者是力量？我们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掉入这个了。可是在这里呢，神要跟我们讲很清楚，星星它有它的功用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可是它不是掌管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那个功用。好，我们不应该拜太阳，不应该拜月亮，不应该相信星星的月亮。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控制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子？他们对我们的来讲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功用是什么？他们掌控、掌管，昼，掌管夜，管理夜，管理。管理咒。那他们是怎么管理的呢？在这里有点有趣，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二三天里面，神说了有天有夜，有白天，有早晨，有晚上，就是第几天了。所以时间是一直存在的。那在这里呢，神给了这两个光，他们在做的，他们不是说他们有权柄说今天才是哪一天，他们只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说，就是这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是记号，他们的管理，他们只是成为记号而已，他们不是成为那个真的有权柄来跟我们说这是哪一天哪一天的东西。神才有那个完全的权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那个这两个大光， 太阳跟月亮成为了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的一个东西。那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们的地球，我们在环绕太阳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一年到底是多久的。地球它是斜了一边的在转，让我们知道了说一年四季是什么时候。冬天有一天是黑夜最长的，夏天有一天是白天最长的，然后秋天秋季跟春季都有一天是白天跟黑夜是完全平等的。这个让我们知道说一年四季的运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的月亮让我们知道每个月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在圣经里面呢，月亮也成为了一个记号，让人家知道说要什么时候可以有可以有那些特定的节令，有特定的节令，就是像我们现在过春节或者是过不同的节日一样。那对希伯来人来说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有七个特别的节庆。那这七个特别的节庆呢，都让他们节令，都让他们记得说，神他从埃及里面把他们救出来了，然后也帮助他们记得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也帮助他们知道说，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那些节令呢，是由月亮跟他们讲的。那这些节令呢，也让他们知道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未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些节令呢，这些七个节令呢，都是很重要的，他们神学里面是很丰富的。那有一天我也希望可以讲，好好的把这七个节令讲出来，跟大家讲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可是呢，在这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太阳跟月亮，它让我们知道说一年多长，它让我们知道说一个月多长，它让我们知道的季节跟节令这件事情。那这个星星它到底做什么呢？它掌管的，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掌管的不是我们的生活。这个星星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星星的功用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在第十六节的时候，神说他哦，又造了众星，好像没有什么一样，轻描淡写的带过了。然后他说有一个大的光，有一个小的光，这个众星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它看起来是一个毫不足道的一个存在，他们看起来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没有说众星是做什么用的，可是呢，在2000年前，神利用了星星来做了最大的一个记号，分了人类历史的中心点。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跟第二节，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啊？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从创世到耶稣，星星看起来好像毫无用处，就只是那里当陪衬一样。可是神用了这个最小的光体来做了世界上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事件的一个记号。那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不是吗？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一直看到的是神他一直拣选了最小的那一位，最无力的那一位，来成为那一个可以承担他的恩约的那些子民。在剩下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是神他拣选了以色列，在众国里面最小的一个王国，来成为承担他的恩约的那个子民，也为他也让以色列人这个最小的国，作为他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大的帝国的一个见证。那当时间成熟的时候，他把这个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在整个创造界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把它拿来做了最伟大的一个记号。他这个记号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那这个记号呢，是也是一个反文化的一个记号，因为对我们来讲，大部分人来讲，当一个国王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他会生活在，他会生在一个国王的地方，不是吗？所以你看这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看到了这个星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找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找到了犹太人的首都，然后他们去找了那个王的皇宫，说：哎，这个王他出生了，他在哪里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期待是他会在皇宫里面，可是没有找到。他们那个时候要是一开始就好好的跟从那个星星的话，那个星星会把他引到哪里呢？会把他引到伯利恒，那个最不是地方的一个地方。这就好像总统在云林被生下来，或者是一个在台湾普通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 那到底是哪里啊的一个地方，一个最大的事件，一个最伟大的人，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一个毫不足道的一个地方被生下来了，这是完全反了我们普通的一个期待的。那不只是他不只是被在一个毫微不足道的地方生下来，他一生都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生一样。他不是一个王子，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一生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的财宝，他没有成为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没有成为一个军队的总理。他一生之中做的事情只是去医治人，去赶鬼，去讲道，让人知道说神的国度已经到来了。就算他的死亡也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死亡，他被钉上了十字架，他那不是特别的死亡，因为在他的周遭有各式各样的罪犯，偷窃、小偷、杀人犯，他的死亡根本不特别，他甚至于他的下葬也都不特别，他没有自己的一个坟地，他不像法老王一样有一个金字塔在那里，他不像秦始皇一样有不知道多少的那个兵马俑去陪葬，他下葬的时候甚至于没有自己的一个墓地要别人捐给他。所以耶稣他的一生，他的死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谦卑、一个温顺、一个低下的生命跟死亡。我们第一眼看的时候呢，他完全不重要，可是呢2000年以后，这世界上有不知道几亿的人称他为主。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看起来第一眼毫不足道的东西的一个人，他完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壮举，因为他的生命跟他的死亡，他让罪人得到了救赎，他让罪人得到了赎的饶恕，他带来了人跟神之间的和平，也带来了人跟人之间的和平。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了他的子民的罪付上了最终的代价，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了，他的义也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了。那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救赎，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了永生，永远的美好。耶稣这个最谦卑的主，他完成了全世界上最大的壮举。那这位最谦卑的主呢，也应该要有一个最谦卑的使者，就是这个原本第一眼看起来是毫无作用的星星。我们需要在这个信经上面学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谦卑的主需要的是，或者想要的是一个谦卑的使者，一个谦卑的记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调整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老实说好了，我们通常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通常的期待，通常我们就像那些东方来的智者一样，我们想要在王宫里面找到我们的主，我们想要在成功里面找到我们的主。我们不像我们应该要做的那样子一样，不像星星一样，我们不想要跟随谦卑的星星到一个谦卑的低下的木匠的房子里面去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经常也错误的认为说，大家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耶稣，而不是一个卑下的耶稣。我们要是真的对我们自己来讲诚实的话，我们不太想要这位谦卑的主，我们想要一个胜过这个世界的主。我们想要我们的主是成功的、有钱的，然后我们也想要这位成功的、有钱的主让我们成为成功的、有钱的人。经常我们想象中的好的见证是什么样子的呢？哦，我信了主，然后突然间我的生意就两三倍滚上来，越来越成功了。而我信了主，然后我的工作就越来越顺了。我信了主，然后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我更加的健康了，我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好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是我们是一群得救的罪人。我们不会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到成功，因为他一生中都没有成功。我们不会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就突然间会有美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美好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中也遭受到了无限的压迫，还是有人痛恨他的。他没有，他甚至于他没有任何的钱财，他一生中没有买过房子，甚至于他有没有租过房子可能都有点不知道。他成年以后一生中就是在到处的漂泊，这个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有这位主的话，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的买房子过好生活吗？还是我们的期待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什么样子一位主， 那我们的期待，我们的付出接下来是什么呢？好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成功，不是有钱，好的见证是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得到了救赎的罪人。好的见证是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好，所以这个星星呢，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它是那个时间，那个对的时间的一个记号。那我刚才说，在主耶稣基督他来的，他活出来的生活，他是低下的，他是谦卑的。可是呢，有一天，我们这位主，他的确会成为那位，胜利的，去胜过这一切世界的那位主。可是呢，这一天还没有到来，这一天是在未来的时候了。那这一天的记号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24章19到31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了。所以呢，在最后的那一天，新天新地要来的那一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太阳、月亮跟星星的光都毁灭了，都没有光了。没有光的太阳跟月亮跟星星，就是那一天到来的一个记号。在那一天呢，时间会停止，在那天时间会不见，因为在那一天就是永恒的开始。在永恒里面，我们没有，我们不必要，我们不需要太阳跟月亮来跟我们讲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了，根本不需要有时间的概念了。那这个永恒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在启示录第22章5节里面，我们看到是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不会有黑，不会有晚上，只有白天。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需要太阳了，因为神本人会住在我们当中，他会是我们永恒的光，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到他。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说这一天是什么时候会来的，因为我们要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接下来的去读的话，36节那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知道那最后的审判会是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这里的。那在那一天以前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继续的过我们普通的生活。可是那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面临的是审判。那些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像在洪水那个时候，被洪水冲去。人子的降临也是这个样子的。在那一天没有信主的人，他会受到神永恒的审判的。可是那些信主的人呢，他们就像挪亚一样，他们进入了耶稣基督这个方舟，让他们在方舟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救赎。然后呢， 在他里面，他们得到了永生以及永远的盼望。所以你要是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知道说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尤其你想想看哦，我们现在是在地下室里面，外面要是太阳突然间没有光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做个决定，愿意跟从主耶稣基督。那要是我们是信主的人呢，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跟他第二次将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一方面知道说我们的主是一个谦卑的主，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期待，说我们会活出一个谦卑的低下的生活。可是我们同样有一个期待，是一个更好的期待，知道说有一天他是那位得胜的主，他是会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受到的一切的苦，一切的压迫都是毫不足道的，因为那一天他会得胜，我们在他里面也会跟他一起得胜。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现在所要替人替主做的见证是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讲得很清楚的说，我们是得救的罪人，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才有了任何的盼望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神是时间的神，他给了我们太阳跟月亮，让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间。他给了我们这个知道什么时间的原因，是让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生活，有规律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庆祝节令，来让我们指向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的神呢是给了我们时间的神，他给了我们太阳月亮，让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可是呢，他给了我们一个谦卑的一颗星星，让我们知道现在真正是什么时间。现在的时间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上以后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呢，太阳月亮星星通通都会被拿走，通通都会被拿走。在那一天呢，我们的永恒才开始。在那一天呢，神他完全的胜利才会成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再来，让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一段他还没有来以前的时间里面吧。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掌管时间的神啊，在有太阳跟月亮以前，你就是时间的神了。然后在有太阳跟月亮以后，你是那位永恒的神。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现在有一些记号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感谢你那个最谦卑的记号成为了最伟大的记号，那位最谦卑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们的天父啊，恳求你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看到这一点，让我们好好的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主，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期待，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祷告这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